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等待是讲对咱的故乡，咱的岛有啥物意见要甲咱提供的？请欢迎下配和咱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李李八点 AET 点 TW TDA 小老鼠李李八点 AET 点 TW。听起今麦哆瑞咪甲大家分享在台湾的。一款足宝贵的生物，这是算作讲活化石，对恐龙迄个时代的已经有，甚至伊比恐龙搁较早。那从那个时期一直存活到今嘛，你看地球经过这个恐龙的大灭绝，大家一直在猜测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像那这么庞大的生物主宰哦，当时候是一旦讲主宰整个地球的这类生物，那忽然间转消息去。那绝对是经过相当惊天动地的一款大变动，突然的大变化，所以在讲抓捕的这族群没去，是遍布整个地球的族群没去。可是三角鱼这款动物呢，它比恐龙还更早就出现的，但是它却一直存活到今嘛。在世界有几个地方还有三角鱼，但是呢，台湾的三角鱼呢，它只存活在这高山上面。那一般在台湾是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而且它数量很少。据推测，因为这样冷的所在才有三角鱼，而且每一个台湾的山头各自有一小群的这个三角鱼啊，互相无法度往来，因为应该当地2000公尺，无法度对山顶爬落来山脚，再个爬去另外一个山头嘛，所以变成讲这些山头呢，成为生态的孤岛，好，因这个族群就单独遗留在自己的山头顶管，故乡呢没有办法往来。那这款非常的稀有珍贵哈，因推测这是在冰河时期。台湾跟其他陆地一个连做伙时阵遗留在台湾冰河走了，但是他们却留下来的一个族群。那因为呢气候开始渐渐削弱起来，因为一直对山顶刷去，最后呢就变成了与世隔绝了，台湾跟其他陆地嘛失去了这联系了，然后这山头各自的山头上面的山椒鱼呢也跟其他的山头的山椒鱼失去了联系了，变得讲他们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小小小小踮在这台湾的山顶，像说雪山啊、阿里山山脉、玉山山脉顶管。那么因为因为这个生存的环境呢要冷湿，它又是族群这么稀少，它又变成必须要近亲繁殖的话，对因为这个生存实在是真不利，所以呢台湾已经有人开始进行富裕，富裕包括它的族群的数量变大一点，或是说它的栖地可以把被破坏的部分呢修补回来，还是说完全破坏，包括的自然跟人为的，像说土石流，像说水灾、山崩、洪灾等等造成的这种自然灾害，还是说人为的这栖息地的开发破坏，这块的种种呢都会让它绝种。其实一个栖地的破坏呢，就是它一个整个族群诶绝种，加上三角鱼都变成台湾的特有种了哦。所以一个可能是一部分的栖地破坏而已，它就变成就是这个族群的绝种。所以说对于这样子脆弱的生命呢，在改播准需要很多人来去关心，因为呢一个国家的机器运作下去，一个政策下去，可能就整个族群全部没去，而一个国家的机器它拥有上大的权力，那尤其它跟财团结合的时候、哦、所以在很多人下去参悟。那顶前就有跟大家介绍陈进发以翕这个三角鱼的生态纪录片，以得到国际肯定，得到纪录片最高荣誉的奖项。那你在查三角鱼的资料的时候呢，哆瑞咪呢又发现另外一个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没有去思考过的，在生态上面被安拉去维护，被安拉尽量不去干扰自然的一款作法。那真侪人、哦、其实蛮喜欢大自然，蛮喜欢 欢接近大自然的。啊，伟郎是喜欢，但是不会要走，他不会走出去，走进去山林里面。啊，伟郎他很喜欢，他会走进去，但是走进去对原始森林，或者是说对些自然界的生物有什么影响？有时候咱可能因为咱的角度不同款，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遭遇的状况，所以有意的或无心的去破坏到他们，或者是说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不 care， 你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的时候，你都可以给破坏掉。啊，你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哎，死几只，各一个生出来啊！不像说《三焦鱼》纪录片的导演陈金发，他最后是怎么样取得这些珍贵的资料、这些影片？他几年来一浪不换到垂钓几架三焦鱼，一只也找不到。告别啊，他是偶尔要放低自己的身段，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三焦鱼，跟他一样匍匐在地上，是安呢才开始他降低了自己，他才开始能够找得到三焦鱼。真的，就是说至少你的手必须碰到碰触到土地的时候，这时候人才能够学会谦卑，这时候才能够发现，才能够去体会一些大自然，才有办法去亲近大自然。老公演化来讲，自从人能够手呢离开地面之后，慢慢的他的视线呢离地越远，他就越看不到地上一些小生命。那从此呢，当然你越来越看不到因，你就被尴尬到因，然后你就无意中伤害到他们。小公，我找到这个资料啊，他就是说他在建设这个步道的时候呢，他很不小心的去伤害到了一些三焦鱼，他觉得很懊恼。那其实碰触这些三焦鱼之前呢，其实他对这个步道呢就有一些些想法了，但是并不是很具体。他说真爱去山上亲近自然，去那散步的人，走在那个礁山或者是大山的步道的人，你曾经在步道上面发现什么惊人的事物吗？当你看远山看近雾，你熟悉这些动物跟植物的时候，当你在解说给游客听的时候，这包括就是说这些导览的职工哦，或是导览的人员，你在解说的时候，你敢有留意你脚下踩过的步道，这些步道有多少种类，步道的人为工程扰动的前后，你喜欢的你钟爱这些动植物的栖地会发生什么变化。当你走在不同款扑面的路面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感受又是怎样？你的脚踏舞会疼还不疼？如果你大概可以选择你是要走在这个暗门头空的时间呢，还是碎石的木头的栈道，还是说自然的土路？而这些呢，喜欢走山，不是走山，很爱去郊外行动的我呢，不怕去想过。当然你会碰到不同种类啊，不同施作方式的步道，不过你不去改想说诶，这有什么好处坏处，或者说这样走上去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感受，像说一共的脚踏舞会疼还是不疼，没有去想过这种问题。那作者呢，他说在将近80场的演讲当中，他很多遍提出以上的问题，请教在场的听众，发现说一般人对于步道本体的关注是少的出奇。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如果说用 Google 图片搜寻，输入一些著名的步道的名称的时候呢，结果这些相片可以归类成几种类型。第一是登顶照片，照片上面呢有一个三角点，表示说我有爬到那个最高点了，这里呢是海拔多少公尺，我挑战成功啊！这块的相片啊，不就是远景照，从你步道看出去外面的这个视野啊，那种很漂亮的风景啊，重重叠叠的山峦啊，或者是说清脆的蓊郁的那森林啊，啊不就是起点合照。啊，这起点合照呢，尽管爱有步道的名称入境哈，表示说哦，我这盖起的是什么所在，应该是真少人会当像讲作者安尼注重脚下的步道功法，去注意到他对于这个栖地这个生态有什么影响，甚至呢他发现了其实这些功法 牵动了周遭的自然形态，甲使用这些好物也决定了步道的寿命。更加进一步来讲，步道的讲法实际上是反映一个时代人甲自然、人甲人的关系。那么从步道讲法发展演进的过程当中，对咱看来讲，这个时代的人甲自然的关系是啥物？现代人拢认知所谓的步道啊，一定有硬质的铺面，而且爱做些设施，比如讲凉亭啊、公共厕所啊，还有入口的意象啊，这种入口的那个造型嘛，一种一些艺术装置，还有一定要观景平台啊，还有一些外来种的园艺植栽，或者是指示牌、标示牌等等。所以呢，要有这么多的设施，必然是近乎的工作，而且爱依赖工程才有法度做得到，因为足侪人惯系工程营造的步道，所以呢，连准家己的需求嘛，必须要借此才能得到满足。比如讲，什么要求呢？好行。舒适、便利，便利嘛，搁看人哈，每一个人即个标准搁无同款。有的人呢，甚至要求较重，官大下来牵拖嘛会当行啊，而且楼梯都爱像诶都市内面诶迄种楼梯，迄个建筑物内面楼梯安尼同款整齐，才叫做水。想讲安尼诶步道，唔只会当推广，只会当大众化满足。真侪款无同款的要求哦，真的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山顶赶快穿凉鞋、穿衬托啊，甚至呢，官大也真正嘛捌看过，真的是我唔知影讲遐人是去遐要创啥，用穿官大的去爬山，去行这个山上的这步道，而且存心不想走太远嘛，哈。那这步道的这个漫长的历史呢？那熊看在一种古道记忆中的古道，熊炸习惯祖民部落之间呢，往来的这路线。那接着呢，可能是征服者呢被征用民力。新建里番步道，这第一站呢，拢是手工来打造的，用手工来贴的，就地取材的。啊，这款手工步道呢，会当对工法来辨识工因的技术甲智慧。像讲同款是薄坎，啊，清代的人呢，拢用人字形的。砌法，那个石头呢，切割成一块一块长形的，搭成人字形这样堆叠。那日本时代呢，就是用一个户字形的工法，互相的户，这个户字形的排列方式。那底波梯顶海时代呢，用卡榫的接环，往往非常的坚固，而且历久弥新。那这款呢，拢是台湾手作式步道的源流。不过到尾啊，进入被工业化、现代化，同时呢，这个国甲通地形象的营造呢，60年代前后建筑界甲步道呢设施哦，大量采用这园林造景啊，比方说用阿蒙头孔的仿木头样子，或是竹子样子的栏杆呐、啊，雕梁画栋式的一种。哦，中国式的那种凉亭呢、啊，那原本族人的步道呢，为了反映国家的意识形态呢，而开始建设了假山假水这种造景的设施啊。这块呢步道呢，逐渐开始跟国外保持自然景观风貌的步道，这种路线是愈行愈远，而且越来越工业化之后，讲求的是。快速效率，相信钢筋水泥可以战胜自然率，结果步道工程就变成了依赖重机具的工程手法。啊，当然，你这么重机具，挖土机一开嘞，这一开来宾，你看我这生物在这一勺泥土里面，包括动物跟植物，然后。盖这楼这大条这宽这水，阿门头个空嘞，阿不是点啊个空嘞，把原本泥土路或者是顶管东西草啊是球外楼呢，可以呼吸的路，主要改整个封起来。土壤土壤无法度呼吸，本来在这底下生活的动物也没有办法在这底下生活了，那风起来死翘翘去，那当然对自然的形态造成很大的冲击。一直到90年代慢慢引进国外专业的景观建筑思考方式呢，才出现了生态工法，但是呢这也造成了 专业的社群，才能确保步道设施安全的迷思。好，你一定爱以某一种学界啊，专门在做什么的，专门学什么的，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步道。那之后呢，日本时代手作步道的智慧开始失传，好，就讲步道那个古道上面的铁线桥啦，过了百年仍然完好，没有崩毁。但是呢，因为手艺的失传，无法度再把它依照原本的功法再把它恢复，再度使用。而且呢，现在呢都强调说休闲乐活等等的，所以啊，大量的用钢钉来修复古道，变成原本好不容易有流传下来的可以看得到的古代的功法，都会咔咔掉哦哦掉钉用，结果失去了特色，面貌模糊，失传的功法连看都看不到。你要说看得到，或许你还可以仿造模拟，然后重新再研究，再把它恢复出来。如果你连模拟的对象都没，那就更难再恢复这种工艺了。不过旧的方法失去了，民间呢会自然再找出一些新的方法，就说都市边岸那种郊山，很多喜欢去山上休闲的那个民众呢，附近的民众呢，他们会自力救济，因呢会自行呢把这些步道呢整修成比较较舒适、较好行、较适合散步的路面，啊，像讲四寿山、大轮尾山啊等等。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想到那么深的层面哈，所以呢，有的社群居民呢用各种的废弃物来铺地，像讲旧的地毯呐、废弃轮胎啦、沙包啦。还是说扯一些碟啊，扯一些棒啊，来做一些亭子啊、棚子啊，啊，占用这公有土地来泡茶、运动，甚至连唱卡拉 OK。啊，登山团体喜欢寻找挑战自己的心路，所以会行捷径，啊，会做集合，绑布条、拉绳子、定里程牌，然后不是就是伫树仔顶绑塑胶带，自行开出新路。不过这款的做法呢，也是反映出来了，这个思维还是没有变。我要改变自然，让自己能够使用。那采用这个废器材、废料自力营造的结构呢，也显现了跟古老手艺的脱节。那用的这种材料，跟人在自然中的活动来欢迎。工业化后的人跟自然关系的贫瘠，人跟自然的这种牵系非常的薄弱。安怎讲？就是讲我很粗糙的用我自己的思维，用我自己为中心的思维发展出来的，造成的这些路面，其实对生物都相当的不利。小公一块一个步道是泥巴路，啊，落雨的时阵会淡的，会有落寡霾。所以呢，人家就用那个旧地毯就给它铺上去，结果呢，它原本这个泥土路下面有一些虫子，一就说蚕的话哈，蚕一棒棱底下一正落去土里面，结果你这个旧地毯一铺上去，等它羽化成熟要出来的时阵，臭愣没出来，它被埋在底下了，一无法度钻出那个地毯，结果就死在里面。啊，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来发生。那就是说人以用自我为中心来出发，对我有利的、对我好用的我都去做，那我却忽略了谁才是 这片山林的主人。这些生物们都是这个山林的主人。看到这很凶的，作者开始追问说，那究竟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台湾这样做，那国外呢？结果呢，他开始有这样子的疑问出来，促成了在2002年夏天，2006年夏天取得科委会逐梦计划的支持，他前往美国东岸阿帕拉契山脉来追寻在梦想中、理想中的步道。好，伊在想讲，如果那不用钢钉，步道会当用什么更好的方法去维护？这阿帕拉契山呢，它就是在这里遇到了山椒鱼。伊讲虽然伊不是学生物的啦，不过一块的有各样色泽斑点的山椒鱼，也是蛮懂得欣赏的哈。干嘛嘛干嘛真水。可是呢，他每一次跟山椒鱼 碰面的时候，往往就是生离死别的时候。与生命呢，因为生交于历代一块一块石头去掀落叶枯木底下，才有办法找到它。而它的出现呢，总是伴随着锄头，在挖掘潮湿的树根、柔软的腐殖土，还是跟搬开石头下方的时候，它就会毫无遮蔽的仓皇现身。过卡这时阵呢，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头尾两半了，被它的低头浑身能拔，头跟尾巴呢，分别在那边抖动不已。所以呢，看到美丽的三角鱼的时候，总是心痛的跪下来，捧着它们的两截的身体，心痛到没办法工作。一共下井贼三角鱼就是这样一只一只的不幸的被他吓着，然后被他切割掉，在不经意的状况之下，一底下在这手做不到，不经意的状况之下都会去伤害到他们。所以呢，告别啊，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先发出声音，在求公打草惊蛇，我想弄弄弄弄哎，好人发现讲，哎，这里有什么东西接近了哈，跟行造，好人有时间来当得造。所以呢，他会想到说，我用手做就会伤害到他们了。那你说用这种大型的机具，你是连伤害到他们都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甚至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款生物存在哦。啊，当然嘛，因为到最后他是先把他们惊吓走之后再施工，所以呢，到最后嘛，就只看到三角鱼啊。不过还好，他令人欣慰的是说，伤害到他们的事情呢，越来越少了。随着作者徐明谦来跨异地，这个2006年这个客委会赞助的逐梦计划了来宾，他去阿帕拉契山去学到什么会？他呢去阿帕拉契山的山径协会参加的是康纳洛克步道工作队，他跟一些美国人 同齐咧修整维护全美国第二等的国家步道，去学习人力修步道。啊，对徐明谦来讲，这是延续过去四年来步道运动的追寻哈。从其实台湾呢，很多热心的志工呢，开始咧抢救步道，小工平顶古镇的刷青苔、救古道的运动。那这阿帕拉契是印第安原住民中熊盖强悍的一个部族啊，雀洛基对接绵延美东南北山脉沦陷的称呼啊，这是原住民的语言，雀洛基族的语言。一介山境呢，他可以先把它分散的大阿帕拉契山脉系统，诶，部落经济交换、殖民时期油车路线，诶，路径娘娘，在1900年代初期，新英格兰山境沿线居民的开始组成各种山境俱乐部，1990年就开始了哈，自发的维护步道诶路况。那1921年呢，有班顿麦凯提倡要串联美国当波的山境，建立一条远离城市商业的必经山境。其实他们的这个发展真的比我们早很多哈，1921年就已经要建立一条远离城市必经的山路了。李狗尼耶西尊美东五贵的大型登山协会的这些华盛顿集会，走行阿帕拉契山境协会啊，透过这个组织进行山境路线的探勘、串联、修筑、甲维护，本来是部落甲部落之间的路线，还是讲油车通行的路线呀？今嘛，伊要甲这山境全部串联起来咯。那这些山路登山协会的开始互接，这都是民间的啊，互接探勘、串联、修筑、甲维护，到1937年，总共经过了12年的时间，终于全线贯通，跨越了美东13个州，全长超过2150英里，不是公里，是英里，2150英里，全部由志工一手打造，都是志工。美国的知名旅游文学家比尔·布莱森伊德公阿帕拉契山境确实是地球上由义工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工程，他始终维持着没有商业介入的这种光荣记录。你看，既然你要等了一条步道哈，完全是有这些热心人士，这有一个共同理想的人士手工打造出来，真不简单的，这么长的。那一直到1968年，美国国家步道系统法通过了之后，他们有一个步道系统法通过了，这个阿帕拉契山境呢，成为第一个指定的国家步道，是依法具有现行国家公园的保护层级，加这个步道它变得国家公园，而且是现行的国家公园哦，已经有法律可以保障它了，并要求林务署、国家公园署以及各州的政府拨出步道维护基金，来确保这个阿帕拉契山境的自然、甲的景观、历史文化资源的永续。有法源就有财源，那阿帕拉契山境协会一直到1968年才开始有那种正式的领薪水的员工，对这个专山的步道呢展开整体规划甲协调，而到1982年，在林务署的支持之下呢，维吉尼亚州的康拉洛克成立了第一个步道工作队的基地营。阿米吉尼的苏干呢，有知心的专业领这个领队哈，带这些志工呢完成一个有规规矩的计划。那徐明谦呢，伊就是参加这个营队啦。那这个山境呢，谈到讲的，就是完全是由义工打造完成的，全美国第二长的步道，光是这条山路的沿线就有30几个地方的步道俱乐部。那阿帕拉契山境在这总会之下呢，对八告南五 六个步道工作队，还有其他的民间团体也是分段认养维护步道，他呢就在这个2150英里的步道上面不准维持整个山径的通畅，说是2150公英里啦，其实呢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知道它到底长是多少，因为呢它会随时在做一些修整，一些路径会做一些修整。那作者呢徐明谦呢，他在进行前往这个工作队之前呢，他就自己先去行一礼啦，不是说行一礼，他就行一礼拜的践行，感觉说沿路呢是绿树盎然，各种的不曾看过的花呢已经在绽放，那脚下走的路径在这山林草丛间细细窄窄的无尽的延伸，没铺路边，也没看不到什么指标，相当的管束，到尾才知道说他沿路看过一些稳固步道的设施啊，其实呢就是手作步道所遗留下来的，这就是手作步道的痕迹。那不把这个这步道的经验齁，根本的不会去察觉到有这个干那不这个赶快主人哦，这正是上乘的步道功法。以这些步道技工的第一工呢，看到足侪级别出名，蛮不用过的工具，有的像诶钢腿啊，大大细细波头、十字镐、圆锹、铁锹的铲子啊。打球机的物件，可是呢却又长得不太一样，还有有的长得像捕手的护膝、护目镜、安全帽等等的装备，所以感到看到这些工具，可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材料耶，而且这些工具呢是要由志工分工背负到预定的工作现场，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一个半月，他就看这个领队跟其他义工在领队的指导之下呢讲解啊、分工啊、学习用人工，用很简单的工具，这完全都是手拿的工具，那团队合作维护、受侵蚀的步道，或是敲碎石头回填，然后请立架步道修筑这木头的栈道啊、翻修山屋的屋顶啊，改建旧的桥梁啊，然后就地取材，找这些茶口来固定边坡，设立石阶和排水系统，还是说那严重侵蚀的或过陡的旧的步道呢就给它封闭改道，辟新的步道定定的计划。那整个团队呢除了领队和副领队以外，全都是不具工程背景的志愿者，不过呢却能够在充分的工作跟安全的讲解之后学习，而且完成这步道的维修，而且可以看起来呢是不留工程师做的痕迹，可以相当的自然跟元素符合，四周的地形地貌还有高度的因地制宜的特色，一款伊隆博炸材料哦，所以所有的材料呢是就地取材，在港库嘛是简单的，完全是手工用的工具。作者讲，等我完成这些人第一段亲手打造的步道，我了解远远超过工程的本身。原来选择一款工法呢，是爱先了解步道当地自然、水文、植物。植坯地质定定的特色哦，不是说我想要打造我就埋着头苦干哦，这样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一直去，这扣一直扣一直去，进前得先了解这当地的这整个的环境、水文啊、植物啊、植坯啊，各也地质啊，这些主人这些树，诶，这样当做出判断适合的功法，而。当泥土回填上去撒上落叶之后，步道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施作的痕迹啊、哦！这才是心目中的梦想中的自然功法。等于完成这个计划时，甚至连续好几周被领队评价为最优秀的义工， 真的这一趟收获真的相当多哈。小公这款毫无技术背景、嘛无工程概念的人，竟然会当伫这么短短时间学习这么啊侪代志，所以呢，真的去学习别人怎么做是相当重要的。那 Invigo 这款这么啊幅员广大的土地，因的步道是安那的维护的，吼、哦，因是安怎的协调的？归阿帕拉契山径呢，穿过七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森林哦，对南告白哦，分别是乔治亚州、哥北罗、北卡罗来纳州啊、田纳西州、维吉尼亚州、阿哥华盛顿，还有绿山、白山两大国家公园，就是说。大燕山 Smoky Mountain 还有仙纳杜瓦，还有其他真真侪侪州立公园跟森林，所以呢，整个全县阿帕拉契全县有99%的范围是属于公有土地或者是取得公众穿越权的保护之下，所以呢，因这个美国的林务署啊、国家公园署啊、甲州立公园伫这阿帕拉契山径的维护管理上面呢，除了本身系统内面的招募步道维护、巡守保育之功，甲阿帕拉契山径保育协会更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哈。这保育协会一席书，这个是民间的。那尤其是这个南段几乎啦都是在国家森林的范围内面，所以啊，因林务署的跟阿帕拉契山径保育协会签订备忘录，补助经费啊，提供器材、车辆以及这个适当的扎营场所。那阿帕拉契山径保育协会的负责招募志工，训练领队，那步道的规划经营啊，协调各地的山径俱乐部的，哎，这种工作是由因的民间单位来承办呢。好、哦，招募志工、训练，甚至步道规划经营，还有协调各山径俱乐部哦。所以其实民间可以做的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发挥的力量其实蛮大的。那志工们在底界空闲的时间哈、啊，买档。选择自家附近的山径俱乐部参加会员，还是说报名参加这个审核较为严格的阿帕拉契山径保育协会步道工作队。人家的志工啊，来自美东的各州，甚至对中西部开长程的车来到这里做工作的志工，70%是女性，啊，大部分的是退休老人较侪。不过因做这个操蛋的工作嘛，相当灵活、认真，而且投入。在这个步道上面做志工哦，不只是达到登山健行的目的，更加会当享受亲手维护步道的满足感跟成就感，也快乐的挺多，比这个捡垃圾啦、加杂草啦，还是更加管。而且呢，更加难得是讲团队合作建立起来迄款。情感的交流，一旦跨越语言、性别、族群跟意识形态，真的就是说，大家有志就会一同哦，有共同的理想啊。从这边看来，好像女性对于公共事务还比较投入哈、哦，对于这种保护大自然的这款心更为热烈，更愿意去实践，不是那种理论派，而是实作派。啊，除了阿帕拉契山径协会呢，伊嘛有跟这林务署、跟国际这 NGO 哈、哦、民间团体合作，像讲大型的环保团体西岳三社啊，或者是自然保育协会啊，哦，有各种无同款的计划的合作，包括特定物种族群的数量监测，还有清除外来种。总之呢。一切山楼电管看不到机械工程机具，刚刚有各种的民间团体参与维护。根据林务署跟阿帕拉契山径保育协会签订的备忘录呢，以每年提供招募步道志工620人次的成本，总共51,000多块的美金。那讲由林务署对讲政府直接雇用同款的专业工人呢，爱给开。 八倍钱的请工人爱付薪水，跟招募志工来讲，会当省八倍钱起来。所以这款的做法呢，非常会当予咱参考啊。像讲这个苏贞昌伫这个做行政院长的时阵，他有推行过这个万里步道的计划。我唔知讲这个计划有继续，因为呢，我把咧进动咧接近吼。有没有说中断？那曾经呢是有这样一个万里步道的计划。那如果说政府会当跟民间像美国安尼协力合作的话，其实呢，咱国家免开加遐尼啊侪钱哈，会当先做侪钱落来。而且很多的民间其实他们具有相当多的专业人士在里面，阿毛真侪人其实是做热心的，做想要做，只是说唔知道要安怎做，无迄个管道。所以这些人力就都可以拿来用的，而且有经过这个实作的金瓦工工轨，想求大家去蒙着涂骹，人才懂得学会谦卑，才学得会谦卑，才学得会放下身段。那这些志工这样经过实作之后，一本心的是一个教育资源，会当好更加侪人共同来。了解咱的山林，共同来喜爱，并且正确的喜爱亲近这个山林。那有一点哈，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部分的是讲，咱台湾做志工呢，通常就说我不领你的薪水，我花我自己的时间、力气、精神下去做。不过因伫这个阿帕拉契山境做这个步道志工呢，不是安尼就会使哦。以及采取会员制度，伊必须要加入俱乐部，才有法度去山顶修步道，而且每年爱缴交几百块到一千不等的美金的会费。对志工而言，这款是回馈自然的方式，会当比一般游客更深入了解这块土地。啊，对国家公园来讲，志工呢？以工作学习也是深层的环境教育的形态，大众也当借由参与把这个保育的价值内化跟实践。那一定想要到说，他们为了去当志工还要付一笔钱才能去当志工，这观念一般来讲可能还蛮新的观念。啊，这个会费呢也可以作为整个运作的使用嘛，对，但是真的很有心。那他们在这工作营队每一次的工作之前呢，都爱向义工讲解野外的无痕山林的七大原则。什么叫做无痕山林呢？没有痕迹的山林，这是美国户外活动的七大原则，包括事前充分的规划和准备。第二点，在可承受地点行走宿营，你不能在不能承受的地方去露营哦。第三呢，适当的维护环境，处理垃圾，你不能在那边活动之后垃圾也丢在那里。然后第四点，别再粗糙任何提早任何煮完跟不怕。第五点，减低用火对环境的冲击。第六点，保育自然环境跟野生生物。第七点，尊重其他的山林使用者，不是我自己用了就算，你要留给别人好用，尊重别人。参这个用会就要很小心，减少他对环境的冲击。所以说他们对这个自然的维护已经进步到这块的程度啊，要尊重当地的自然跟文化。所以他每一个志工的团队最低不能超过10个，越庞大呢，它的破坏会越多嘛。啊，因呐，底界户外活动一定要落实垃圾分类，彻底回收，甚至他们在基地就会有厨余堆肥，然后还要挖掘，在营地挖掘过滤洞来滤除废水，那么还会设置生态堆肥厕所。所以呢，你这么小心翼翼的维护原始状态它的自然，所以凑几张球啊，或是步道被改变被改得 要用新的步道，啊，拢爱经过现场的衡量，要安怎可以破坏上少？啊，设施仅仅在需要施作的地方设置，无论是工作现场临时设置那个即时场哈，供给头外所在，还是讲废弃图，工作结束一定落实恢复原状。因领队常常讲的，就是讲一条好的步道是能够让游客愿意专注在步道上，不会自行走出步道外来另辟小径的。如果一条步道被健行者越走越宽，甚至出现复线化踩石或侵蚀，讲一条一就是维持一条路，不会有岔路这样子。那如果出现了这种两线以上的路线呢？或是特别是说这个步道没有规划好，施作是失败的，他们是这么的谨慎哦。啊，即使这么谨慎的呢，在他们的这个会讯上面也是有不断讨论跟欢欣的声音，所以他们常常在乎的是说 How much is too much， 是不是施作太多了，那多少算是太多，多少算是刚好。所以一直在不断的研究，一直不断的反省，一直不断的讨论，所以一定是不断的进步。啊，这款的方式，由民间来承接这些工作呢，其实也是这款土地信托的形态，民间团体负责人来去维护，啊，这也是保育义工的，这就是保育义工的概念。那台湾呢，在这个国光石化要盖在彰化这块湿地，哎，这个议题上面呢，我们台湾也开始来做这个土地信托的活动，来开始招募哈，入股来信托这些土地，大家认养这块湿地，来保留这块湿地，卖好以受到工业开发的破坏。对台湾来讲，这是第一步。那看到这些人在关心台湾的土地，他们甚至实地去参与，看到这样的讯息，其实让人家我刚刚说还蛮开心的，蛮欣慰的，说真的还有这么多人这么努力在爱护我们的台湾，爱护我们行动的这个地方。希望呢，他们的努力呢，能够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的扩大出来。今天我们的故乡来到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